ハレルヤ、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好，感谢神，我们能够继续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想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其实我刚刚在台下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讲，以及要怎么讲哈，因为我要讲别人的故事了。但其实我要讲的目的呢，是希望让弟兄姐妹知道，就是好好的跟随神，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非常恩典、非常蒙福的事。只是我们要跟随多久可以看到那个果子呢？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果子；第二个是时间跟方式，那个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们每一天，要因着信心，就是不被环境而影响任何一件我们该做的事。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不论你觉得环境如何，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顺利的日子要不要祷告？艰难的日子呢？一样啊。顺利的日子要不要侍奉？艰难的日子呢，也要。好，其实不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如果真的去想通一些事，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按着真理知道我们该做的事、该有的生活、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其实那个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也自己都知道，只是我们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就把这个次序就弄不对了。我们会以为我们要先去处理紧急的事啊，那常常也会有智慧人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处理重要的事，而不是都在处理紧急的事啊。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在处理紧急的事，我们就会永远都有紧急的事让我们处理，却永远处理不到重要的事。而把真正重要的事处理好之后，很多紧急的事情它就会反而就会消失啊。好，那我要讲的那个故事是这样，是我一个好朋友，我跟他已经是42年的朋友了，这意思是8、9岁我就认识他了。好，那昨天，昨天晚上，好，他兴冲冲的还是把我带去他家里，因为他现在在卖音响，所以他只要他家的系统有任何点变动，他就一直要我去听，就是去听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那我那个好朋友呢，这个宗正应该知道我在讲谁了。他呢，这个他其实我早上在思想很多人，也没有很多，就几个我认识比较久的，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我真的是要说，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信实奇妙美好的神，他的作为非常非常的奇妙。好，我那个朋友他们跟我们家，我跟东正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善美的时候，是两兄弟啊。那这个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他8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所以一个寡母带着两个男孩子成长，那个过程会多么的惨烈，大家想象一下大概就可以知道啊。那我虽然只比他大1岁多，但是我常常在他们当中就是扮演一个像大哥的角色。那他在这个青少年的过程，真的是因为他长得1米81还1米82，然后又帅帅的，那你就知道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感情生活就很丰富。好，那又很会惹祸，真的。好，然后他那时候只要惹了一个什么祸啊，在外面偷开车子出车祸啊，或者干了什么事情啊，我第一个接到电话都是他妈妈的电话，就是他妈妈就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有各种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啊，然后为他祷告啦，要劝他也好，种种的也好。但劝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这个朋友不想理我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我都在跟他说教哈。那后来呢，这个反正 但他的人生也很奇妙。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是我们拉小提琴，他们也去拉，也拉小提琴。后来我弹吉他，他也去弹吉他。 然后后来我玩音响，他也开始玩音响。好，那后来我们开始写歌，他也曾经去经过那个什么歌手训练班，就是曾经想要出道当歌手啊。然后在他人生最混乱的时候呢，他有一次跟他们的牧师就去乌克兰宣教，然后在那儿呢就遇见了他的老婆，所以他娶了一个乌克兰的妻子。然后呢，他的妻子是被医生认为是不能生小孩的，就很难怀孕，结果他已经有了两个小孩，然后现在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那我要说的事情是，我昨天去哈，其实也是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因为我们跟他们家人都很熟嘛啊。然后因为今天要讲到，我就不能待太晚，我九点多就准备要回来。那因为那个他带我去的，那他要带我再回来，然后他的妈妈哈就说：“我儿子还要带你们回去哦。”就是那种不舍，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家就是那个，就是你可以想见，从小让他可以说是最头痛的孩子，现在变成他就母亲，他妈妈已经快80岁了，最仰赖的啊。然后整个人生的这个变化跟历程啊，那我说他只比我小1岁半嘛，所以他也快50岁了。这中间这个上帝做事的过程做了多长的时间，到昨天我看到的这个，我过去也常去他家，但他妈妈昨天第一次透露出就是那个对他儿子的不舍啊。那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看他们的家庭，那 他唯一不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都在教会，然后不论他的状态如何，可能228的时候他是上午先来我们家，因为他也会来我们家听一听我们这边的音响嘛。好，那后来他说他要先去他去教会开会，我说哇，你们教会在228开同工会哦，而且不是全职同工会哦，就是那个代职侍奉的同工会。我就跟他说嗯，我可能还不太敢在228跟大家开同工会。好，那 我想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上帝真的是一位信实的神啊。那我们非常的软弱跟不完美，但是我们却真的看到，当人就是单纯的紧紧抓住几件事情，然后他持守在这个里面，神真的会在整个的家庭跟环境里面做非常非常奇妙的事。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困难？有啊，因为其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碰到困难，他还不一定是跟他教会的人说，都会跑来跟我说，所以他们家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啦，种种的困难，其实 我听到的会是，我不敢说最多吧，但会是相当多的。好，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看到上帝在他们的生命跟家庭当中诚然成就了奇妙的事啊。所以神能够坐在我的朋友身上跟家庭的事情，那也必然能够坐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里面。好，那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那当这个果子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信心来坚持啊。好，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独自引导你的神的第二段啊。那原则上今天因为还有播饼，然后还希望让大家有一点分享跟 祷告，所以我看这个时间我应该只剩下40分钟可以讲啊，那我尽力好吧啊。好，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晓得我们的信仰是不需要跟别人比较的信仰。我想说这句话大家都会同意嘛啊，也都会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真的不跟别人比较吗？好，在我们教会其实比较少干这个事啦，但如果假设哈，假设我们如果每个月有个2次，就是安排弟兄姐妹来分享， 然后每个人分享都是，哎呀，上帝又怎么祝福他了，他怎么祷告又升职又加薪了，然后他怎么祷告他小孩考试就是哇，本来都最后一名突然考变第一名。好，那如果我们都听到这样的信息，然后却觉得上帝没有坐在你的身上，我们的信仰真的能够不比较吗？其实我们的信仰很容易比较，对吧？很容易比较。但我们的信仰按着圣经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又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是个人的，对吧？都是单独的。上帝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道路，以至于要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有属于你的那一份独特的荣美。好，我想特别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于这个观念应该要建立的很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神面前的人生路径，我们不跟别人比较，因为别人有别人的那一份，我们有我们的这一份。我们看人家好像过得很光鲜，我常常提醒大家，你不知道他痛在哪里。好，可能他所面对的痛放在你的身上你还承受不了。好，那神引导，那我们首先要先确认我是不是真的要上帝的引导，我又有没有准备好是要遵行神的引导。就像我们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都到神面前祷告说，主啊，请你对我说话，对不对？但你想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呢？如果今天上帝跟你讲说，跟圣经跟耶稣跟那个谁讲的一样，说撇下你所有的来跟从我，你干不干？你能吗？好，所以在你没有确定你能够真的接受上帝要跟你说什么话之前，我反而会奉劝大家不要太想听到上帝讲话，特别是关于人生前面的道路这件事情。因为说了之后如果你又不听，那上帝跟你说干嘛？而且还伤感情，对吧？对啊，今天就像我们，如果就是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来找牧师说，牧师啊，我需要来跟你谈一谈，然后我很认真谈完之后给了弟兄姐妹一些的建议，然后回去之后发现，哎，他一句话也不理我，那下次他再来找我谈的时候我怎么办？好，我就会知道他需要的应该就是安慰，请你先去跟令田师母谈，可能 不太需要我。 好，那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好，那我们到上帝面前来，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是要神的引导的？而我们要才会认真的寻求。所以这里有几个条 几个层次、第一个是你要不要上帝的引导，第二个是你真的要吗？什么叫真的要？就是那上帝有话我就是准备听从。然后当你有真的这个要的时候，你才会认真的寻求。否则我们跟神说，主你跟我讲话，我们也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情感性的、感受性的想要感觉，当然感觉被爱很重要啦，但是我会认为说，当生命成长成熟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被爱是一个你知道的事实，而你需要去思考的是你怎么样去爱，而不是怎么样被爱。 好，那我们有真正要神引导，我们才会珍惜所蒙的引导。那么在蒙神引导的历程当中呢，让神独自引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声音，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声音，还有周围人的声音，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就是 不能专心寻求，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对吧？今天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嘛，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神，上帝也跟你说你要好好跟他祷告，比方说你对你的孩子对于你的工作 有这个、有困难的时候，那你也知道你 神已经告诉你你要来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然后你要带你的孩子读圣经，你要好好的引导他，要爱他， 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突然间你听到了一个消息，有某某这个教育专家还有一个讲席， 你的心会不会又偏 又跑掉了，就觉得哎呀好像那个是不是更能解决我的问题。好，我们的心就常常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就是跑来跑去啊。所以神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上帝是不得已要把我们带离我们的舒适圈，好使我们能够在看起来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能够让我们与神建立最真实的关系。好，那这个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神呼召引导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来敬拜侍奉他？这个我上个礼拜也有讲过啊。神从起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要他们来敬拜侍奉他。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旨意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对于我们其实是没有改变的。神拯救我们，买赎我们，也是要我们全然的归给他，要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敬拜侍奉他的人生啊。那敬拜侍奉神的人生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不是上帝很想要我们敬拜侍奉他，而是敬拜侍奉神的人生是我们所能够得着的最高的荣耀跟恩典，最美好的一个选择。你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但是如果在各种选择里面你真的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那你有什么理由不选最好的呢？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神要我们来敬拜侍奉他，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成为圣洁，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做成基督的荣耀。那既然我们的目的目标是要成就基督的荣美，那么神引导每个人的方式他就不需要有太多的共通性，对吧？好，我是用逻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好，所以神引导每个人本来就不需要一样，因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让你能够得着基督的荣美。而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需要被上帝熬炼塑造的地方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如果觉得你哪里痛上帝就戳哪里，好，这是对的，因为就是要处理你这方面的难处啊。你如果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需要经过这些，那别人经过的你也没有都经过啊，对吧？好，好。那么人其实神引导我们，我们讲说在方式上其实不需要有共通性，但是在目标上确实有共通性。在传道书告诉我们，神让人在各样的事上受什么精炼，为了什么目的？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人生活生命要踏实，要里面要富足，要平安，要有力量，要喜乐，有一个很特别的秘诀是你真的一定要与永恒连结。如果人的眼目都在世上，都在地上，你会发现这样的人里面一定很难有平安，因为世事多变化，对吧？啊，这个现在都后面都连着那个投资有风险啊。那世事多变化，人生活着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存在啊。我们如果把眼目看在地上，那日子其实真的是不好过。所以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喜乐平安，里面富足，以至于能够以富足的心来去过我们的生活，他必须要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受精炼，为要什么？为要把我们属世的属己的拆掉，使得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眼目从地上调转到天上。好，那每一个人的状况跟悟性不一样嘛，那如果有的时候你得面对上帝 出手比较强烈一点，你就要承认那没办法，我们就是这么顽劣，对不对？如果没有到这个地步，我的眼目一定都还是看在这个地上。我这样子说不是不是说弟兄姐妹顽劣，我是因为觉得，因为上我觉得上帝对我出手也蛮重的啊，所以就那我也承认好吧，我就是需要到这个程度，不然我也有很多的想法啊。好，那么再来，既然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不具有太多的共通性，好了，逻辑推导到，那我们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对不对？因为神有为你预备要带领你得着永恒生命的路径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件事情，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跟别人比较，脱离期待这个得到自己所认为的公平的这个泥沼。人生很多时候在公平跟不公平这件事情常常受苦，对吧？为什么我知道会受苦？因为我也受苦啊，在公平跟不公平之间，我们常会觉得受苦啊。啊，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上帝，那就是神为你人生预备的独一无二的一条道路，我们就是走在这个当中，要成就基督生命的荣美啊。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说过，成就基督生命的荣美并不是只有某一个路径才能够达到，任何一个路径其实都可以达到，对不对？甚至于我们说环境顺利的路径对于成就基督生命的荣美是不利的，对吧？对吧？对吗？好，那你要什么呢？刚刚好，对不对？好，那上帝给我们的剂量确实也是刚刚好啊，多一点，就是你这样你才练得到嘛，对吧？你可以举100斤，你觉得没问题，很轻松，那上帝就说好喽，那再来就是110喽。然后你举110的时候就吃力嘛。举到后来，哎，又锻炼起来了，然后你就想，你不会，然后上帝说，好喽，那再来就是多少？120喽，啊，那练身体的人知道这当中的意义吗？那练生命的呢？我们又在期待什么？啊，好，所以神带领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方式。那也要让我们的生命生出独一无二的荣耀，所以蒙神学的引导，就要学会单单面对神。我们不能一面希望得神的引导，另外一方面又到处在跟别人比较，那我们就会很难让神引导。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主，爱我们的父，孩子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实在看见许多恩典的记号。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数算你的恩典，也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慈爱主，孩子，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因为唯有你的灵能够成就一切美好的事。主，让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的分享里面，我们真实的将心将眼目调转到永恒，让我们得着生命的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有基督的荣美，也活得越来越美好。孩子，也将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中，只愿你按着你的心意带领孩子分享。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了哈，这个就是登山宝训当中一段很有名的哈。那这段经文在当时是对照法利赛人所做的哈，以及面对当时信仰的状况，耶稣所给出的教导。那法利赛人作为当时宗教跟政治的领袖，其实他们的行为是会产生相当程度示范带头的作用，对吧？所以行善是不是好的？好啊。好，那在若干年前有一个人就是要很高调的行善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就反正他做善事就是要找一大堆人来，一大堆记者来拍啦，他希望这样能够起到示范作用啊。所以这个行善其实是好的，如果人看见而愿意被激励更多的行善，这也是好的，对吧？ 那常常祷告敬畏神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如果能够影响人，帮助人愿意更敬畏神，更多的祷告，那其实也是好的。那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把这些行为掺杂或是变成自己获利的方式，那么他们获得影响力之后，他们却是去定别人的罪，他们去教导人追求仪文，追求行为，反而使这个接受他们教导的人是离真理，离神越来越远啊。所以行为本身也许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这段经文叫做故意叫他们看见，故意叫人看见，那这是动机的问题。基督信仰特别在意动机，因为动机代表我们的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那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看内心就是看你是为什么而做。太多的事情呢，从表面现象看起来几乎没有办法分别当中的不同。那因为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网络上面的霸凌的问题，对不对？比方说有人就是前后都切掉，然后有一个泰国的广告啊，还蛮有名的，就是一个市场的那个地，就是那个市场的地是给他是他的，他租给很多的汤那个什么商贩，结果呢就有人在网络上偷拍，拍到那个老板娘就是样子也长得不是很和善，你知道他们广告都要这样拍吗？就一脸横肉感觉，然后把他的那个秤摔，把人家秤摔在地上，然后他们就用这一段，然后都说这个老板娘欺压人，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到后来，一个反转是，那个商人他用的秤是不公平的、不公义的秤，然后那个老板娘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说：“你不要再，不可以这个样子。”他是为了他的好处，然后这个老板娘在这个摊他的那个市场里面进来的摊商有很多都是走投无路，他把他带进来，先带他们去医治，然后让他们好了，给他们一份工作。但是当人只看到了揭露的那一段之后，他就变成网络这个抨击跟霸凌的对象啊。那我说这个意思是，太多的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你是没有办法分别它的不同的啊，但是不同的动机最终却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那这也回过头来验证圣经那句话，叫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因此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那这段经文还让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善行不要故意叫人知道，或者是不要叫人知道，因为你这个左手不要知道你右手所做的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叫做神是暗中查看的神。你知道上帝暗中查看其实很麻烦，对吧？好，你做善事的时候希不希望上帝明中查看啊？其实都偷偷会希望嘛。好，你知道暗中查看的意思就是，不论你在行善或是作恶的时候，在当下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今天如果一个做基督徒的人，他只要做任何的坏事，就有闪电劈在他的前面，然后你再干下去，下一道就劈在你身上。好，那我们大概就不太敢做啊。但你又会发现，其实上帝不是要因为我们惧怕刑罚而不做，因为这个是律法，这不是生命。所以神还会告诉我们，他常常很多事情在当下他是不干预的，但是他暗中查看，就是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那么当上帝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上帝都知道，对你来说是安慰还是惊吓？ 好，那我们就得想一想喽。事实上，上帝是不是都知道？
是。
那我们终究是要面对神的，对吧？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赤露敞开的、啊、我们其实一直都在神面前，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那么我们就晓得，相较于明面上的事，其实神更在意没有被人看见的事。那么人如果行善，如果包含了想要被称赞，包括肯定而行善，那这个善就还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善就很脆弱，就是它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它就会失去了，就失去啊。那神在暗中查看，刚刚讲这个就表示神查看的时候他不会通知你，但神还是有留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对吧？那我们要知道神查看，还要知道神看什么。刚刚提到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是看内心。而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也还有一个关键字，叫做暗中查看的父必然报答。这个是必然哦，必然报答啊。因此我们因着爱神的缘故，爱人的缘故，因着愿意遵行神旨意所行的每一个善事，神都看见，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这让我们这个知道，我们所有因为爱，因为遵行神旨意所做的选择跟决定，为了成全人的而承担的委屈、忍耐、付出、损失，人也许没有看见，但是神都看见。我们出于爱所做的行为，是不是每一样都会得到好的结果？不一定，对吧？并不都会得到好的结果。但是神查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坚持，面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我们怎么选择，怎么面对。那当然，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对于爱的认识，爱的智慧，也要不断的增长。但是刚刚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很重要，神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当你持守真理，当你愿意去爱，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来确认或是持守内心的纯正，把我们的心调整好，除去内心的杂质，得着从神来的安慰医治，得着从神来的力量，能够领受我们再一次去爱去给的能力跟勇气。好不好？我们要坚持的去爱，坚持的活在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做啊。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遵行神的话语这件事情上确实是很软弱嘛，对不对？但请不要放弃挣扎，要继续不断的挣扎，努力寻求神，求神给我们力量跟智慧啊。那么神必然报答，我们也应该心存盼望啊。但神给我们的报答又有一个困难，我在讲义有写哈，就是神报答的时间跟方式，却常常成为我们另外一种熬炼。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啊，如果神应许会报答你，你希望神什么时候报答你？然后你希望神怎么报答你？好，如果可以想的话啊，我希望神现在就报答我嘛，对不对？最好把我以后可能会行的善也现在就先报答一下，对不对？那已然而未然的善也顺便先报答一下。但上帝要做的事情却常常不是这样啊。那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明确得报答的时间点，什么时候？义人复活，什么时候是义人复活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所以神给你的报答，有很大的可能你在今生看不到哦。可能你在今生看不到哦。这个对我们困不困难？困难，困难。啊，那神的话其实都是挺难的哈。但上帝也会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坚固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其实我到现在，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一个体会，就是反正我们做该做的事，然后你也不要指望在你做，就是说在你用心的对象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上帝会在你没有做的事情上面来鼓励你，你就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得神纪念的，但是这中间又没有什么对价关系。那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啊，所以我跟大家来分享啊。那罗马书二章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以什么报应他们？以永生报应他们。然后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好了，看到这一节哈，你心里想的是要借给人还是去借？跟人家借的时候，哎，就顺便在借条上面再附这一节经文，给人家看，对不对？对，你借给我就不要指望，对，不可以，好不好？不是这样的，好不好？圣经的话是为你自己读的，不是拿去给别人看的。好，好，那么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从这些经文我们会看到，神必然报答，报答我们的是什么？是永生，是得着永恒的基业，就是主基督，对不对？我们是得着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嘛，然后基督是我的荣耀嘛，也是我的产业嘛。我们是得着这个，上帝报答我们的主体、本体是这个，其他的都叫做恩典。好，这样可以厘清这个观念吗？好，其他的都叫恩典。那神要我们得着基督为赏赐，这包含给予不指望偿还的生命，包含恒心行善、追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见识跟能力，包含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好，那我们首先要省察自己，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是在神所应许会回应报答我们的范围内的，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在这些上帝应许会报答我们的这些范围内的事情啊。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照真理而行？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看见，并且我们自己能够体察神同在的恩惠？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暂时没有改变的环境当中，却在我的生命当中有继续不断更新我生命的大能。那连接于我们对于永恒的盼望，那在今生我们应该能够体会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变化啊。那当然刚刚也提到，神暗中查看我们的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恶其实在神面前也是赤裸敞开的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若就查罪孽啊，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好，好，那再来呢？祷告要在内室， 为什么祷告要进入内屋关上门？这首先表明祷告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不论祷告的事项与任何人有什么样的关联，这都是我在神面前单独的交通，也就是隔绝一切吵杂与外在的影响，单单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么法利赛人的错误就是祷告在别人的面前吗？那祷告在别人的面前，其实我们祷告在人的面前希望人看见，常常这就变成我们用来暗示别人，或是透过祷告来形塑一些形象，或是透过祷告来产生自己属灵的高度的这样一种危险里面。好，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把自己放到一个不够真实的情况里。祷告我们要晓得最核心的影响神大能运行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祷告都在祷告外面的事情，那我们很可能会失望。但是我们祷告如果回到我们的内心，把外面的事情交托给神，交托就是相信上帝必有美好的预备，然后我们也不去预设神会怎么预备，但我需要确保的是，当我明白了神的预备，看到神的预备的时候，我是会迎接上，我是能够接得住的人。太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不是上帝没有预备，不是神没有带领，而是我们接不住。我们接不住，却继续的在祷告上帝要为我们改变环境，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却没有反过来知道说，我们真正要的是预备我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承接到神所带领的机会的那个人。那我们也要晓得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而这当中最美好的，或者可以说最蒙垂听的，反而是我们在内室暗中的祷告。那关于祷告的信息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那我们再提醒一次，我们应该能够晓得人真正能够掌握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不论是属灵生命的事，甚至是我们认为在地上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掌管的事情，其实能掌管的很少了。那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带到神面前去，向神仰望，得着智慧跟力量去面对，得到信心以及忍耐等候的勇气。而我们能够得到的保障是神垂听并且纪念我们的祷告。那神纪念我们的祷告，它还包含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留心自己 都在祷告些什么。我们的祷告也反映我们内心真实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祷告的事上寻求神的旨意，从神的旨意当中得着生命的智慧。这是另外一层。好，那再来我们要来看神引导我们的方式。首先第一个，神是以真理，也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这是一体的两面，其实是一件事。诗篇二十五篇五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首先看到诗篇，那诗人求神以真理引导教训他，这是表明他求神不要容许他偏离真理，当他偏离的时候，他要上帝把他带回来。那我们如果仔细想，这个上帝以真理引导教训，其实他是明确而且强烈的，对吧？讲到教训就是被骂回来嘛，对不对？那其实面对这个事情对人来说并不舒服啊。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做这样的祷告，并且有没有接受指正的预备，也就是前面所说遵行神引导的内心预备。 那诗篇二十五篇那个地方是大卫面对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所做的祷告。他为什么会做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想见大卫面对扫罗追杀，他内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对吧？他已经是被高利作为王的，然后他打败了哥利亚，结果这个王呢就是反而还起来追杀他啊，然后他是那个扫罗是明着违背上帝旨意的，对吧？然后面对被追杀，就是说作为被追杀的大卫，他知道他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所以大卫就只有逃啊。他逃的时候呢，对他来说他就只能够终日等候神的引导。等候什么？等候上帝自己处理扫罗啊，就他不能够自己处理啊，他等候上帝处理。那上帝有没有马上处理？没有，没有，他跑了十几年了。所以上帝做事，我们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有意思。那上帝在大卫逃跑的这些年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神也在熬炼大卫，对吧？你知道大卫呢，他人生信仰的高峰，如果从圣经的这个教训我们可以知道，应该就是他在旷野放羊，对不对？然后然后打败哥利亚的时候，对吧？那之后他在旷野当中逃亡，也有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他在他的信仰或者说他蒙神喜悦的高峰，都是他在状况就表面状况环境不好的时候嘛。那他什么时候犯罪？做完之后睡到下午五点，起来到处乱看，对不对？好，然后还有一次是他想要数点他的百姓，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王到底做得怎么样呢？人口有没有增加呢？对不对？大家对我的评价如何呢？都是在这些时候啊。那当然大卫的好处是当他面对神的责备的时候，他立时悔改，而且他对于上帝给他的处置他没有任何的意见，他认为神完全的公平公义啊。好，那大卫，好，回过头来，大卫他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对吧？所以否则的话面对哥利亚的骂阵他也不会勇敢挺身而出。而大卫为什么面对扫罗追杀他只有逃？因为他尊重神的高立。那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是因为尊重神的高立，因为敬畏神，所以让自己变得很窘迫，让自己变得很困苦。你说我们敬畏神遵行神的话语，不就应该是上帝就为我们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就不应该就是什么都慢慢好了吗？但不是哦，大卫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的生命变得很窘迫。那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面对持守，我们要持守真理的时候，其实也要承受窘迫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要向上帝祷告，求神以他的真理引导他，教训他，因为真的会有别的想法，真的会有那这个圣灵的引导也必然是真理的引导，而真理的引导也必然有属灵的力量。这属灵的力量怎么样子能够运行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透过我们的信，我们信神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其实就是信的行动。 那这个时候神话语，也就是真理生命的能力，就会在我们里面运行。那我们怎么样子被神的灵引导？其实答案还是很简单，就是信而顺服。那信而顺服会不会有难处？有啊，特别是让自己的老我感觉难处，甚至于让环境都会产生难处。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正是要学习忍耐等候，学习处理内在生命的时候。那段经我们也很熟的，就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止羞耻，好，羞愧羞耻。那我们要留意这一切的起点是什么？患难哦，一切起点是患难。好，好，那我为什么今天开头要先跟大家讲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上帝其实蛮有恩典跟怜悯，因为我们后面要讲的信息，对，请也听说神的道是平衡的。那神的道就是让，就是让以色列人啊，神的作为就是让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许多的神迹的。那上帝在我们生命的作为，也常常是让我们在很多的困难跟环境当中，却经历很多的神迹。而你会发现在那个困难跟压力的里面，其实你的生命反而是安全的哦，就你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你的属灵生命反而是安全的。反而到了一个日子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那才是真正要警醒，内心要惧怕的时候。因为人最容易在那个时候堕落啊。所以我今天其实也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上帝让我50岁很有感哈，就是现在回顾我的一生嘛，我很感谢神啊。有一件事情很感谢神的是，上帝基本上没有让我在任何一个时刻是没有问题的，都有困难跟压力啊。我常常讲说，我其实会想写一个文章啦，就是来描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说你如果要看我的人生的话，你要说很不顺利，其实也是够不顺利的，但是你要说顺利，其实也是很顺利。好，哎，还是讲一点让大家感觉一下好了。对，我从一出生就早产儿嘛，然后出生就不顺利啊，对不对？然后从小的时候家庭也不顺利啊，我们小时候老牧师师母，对不对？哦，那个真的是病病给我。对，那我青少年也不顺利啊，我内心有很多的伤痕呢。因为奇怪，你们都觉得我没有伤痕哦，我内心很多的伤痛的。那我2次大考都考得不好，我考高中也考得不好，考大学也考得不好。考大学前一天我还在教会服事，还有特会，然后还有外面的牧师我祷告。第二天第一科数学就考得一团烂。然后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不能够去读私立的，师母也不让我重考，我就读了一个我去读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系的海洋大学商传系。我在读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个系，你知道吗？啊，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系啊。然后我读大学也很坎坷啊，我延毕了2年哦，因为我实在太没有兴趣了，你知道吗？我的主科呢是这样，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也蛮心高气傲的，就是我就不去上课，但我考试考 我有几科考全班最高分，但老师还是当我58分，他给我平时成绩30%零分。然后我也很帅气，跟他拍桌子，重修就重修，谁怕谁，然后就去重修。你说顺利吗？那谈个恋爱呢，被反对了7年半，你说顺利吗？不顺利啊。生个小孩嘛，第二个生5天就去住院了，你说顺利吗？住了70几天，开刀开2次，对不对？然后大家都以为我娶了一个牙医师的女儿， 对，真的、啊、就是以为这样会捞到什么好处，对不对？没没没，各位没，我在这里郑重澄清，除了我这位妻子是我的恩典跟荣耀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啊。对对对对，所以我说上帝把我的福分90%都压在他身上。好 ，OK， 然后这个服事嘛，顺利吗？其实也很多坎坷，我成立三个乐团都散掉了，都散掉了。啊，然后啊，反正后面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各样的问题了。啊，那。这个我们已经照顾令田的妈妈已经今年第11年了，那你说这些过程里面，但是你要问我们过得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对，又幸福又快乐，对不对？而且事情都还能处理，这怎么来的？其实有的时候我想一想，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来的，你知道。所以我是跟弟兄姐妹讲说，上帝的作为就是很奇妙。那我也知道为什么神总是会让我遇到，就总要有一些东西拉着，让我每一次想起来，我就要到神面前。主，如果不是你的帮助，我真的是有得愁烦的，好不好？如果不是信靠神，那真的是我数学也不差，对不对？怎么算都算不过去啊。但是就这样子，就一路过来了。好，今天已经讲到没时间了。那好了，我跳过，以神的仆人引导，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跳过，我讲最后一个，就是神的手，就是上帝的作为，神以他的作为来引导，但神的作为却常常是搅动我们安稳的环境。诗篇139篇第10节。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申命记32章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神的手代表神的作为，好，我们喜欢的神的作为是什么？当然，我们喜欢神调度万有啦，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啊。但是神的作为还包含另外一面，就是搅动你原来安稳的巢窝。神搅动翻了之后，再以他的大能扶持你。他要这样做的原因是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也就是神要我们自己学会飞翔，我们自己要能够看得高，能够看得远，不会再被这个世界所缠累啊。人很容易安于现状，又很容易依靠那些明明知道不可依靠的，啊，例如无定的钱财、自己的才干能力啊。那这个，我们在依靠这些外在的事物的时候，很容易不知不觉就失去了对神的依靠。那么失去对神的依靠，就会失去建造真理生命的意识。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基督生命的建造，其实就是需要环境来让我们有机会练习，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啊，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要需不需要有信心？那你怎么样会有信心？就是会要有让你得要用信心的环境啊。那需要用信心的环境，通常都不是太舒服的环境嘛，就是眼未能看见，对不对？就是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然后你却要熬练信心啊。那你要不要学习饶恕？要啊，没有得罪你、伤害你的人怎么学？啊，对啊，所以上帝就会放啊。所以身边如果有你觉得特别找你麻烦的人，啊，请你心存感激，然后要为他祷告，啊，因为时候到了，他如果没有改变，他就变成要上帝处理的亚述的账。哎，我跟你说，如果 事情是这样，我今天这个这段讲完就知道了，就结束了。事情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而明着有一个人持续的在找你麻烦，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用属神的道来回应他，你爱他，你讨神的喜悦，他不会永远找你麻烦的。而他如果不改变，时候到了他一定会倒霉。但是你不可以希望他倒霉，你也不可以我就是叉着腰等着看，嘿，我就看看你什么时候会倒霉。但是他如果没有改变，你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你会有的反应是你会为他紧张，为他祷告，因为这样他真的不行，这样真的不行啊。所以上帝是公平跟公义的，但是神公平跟公义，神不常常不是要不会让我们很快的就让你看见，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的公平跟公义，我们会生出不公平不公义的心。所以上帝隐藏他的公平跟公义，要我们信，要我们信。好，好，好了，没有下次了，就不要再下次了，其他的就放在其他的信息讲了。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好，谢谢大家。